家好，欢迎来到创业者说第14期。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Vivant， 他原来是快销公司的管理培训生，现在是美觉察的团队合伙人。是什么导致了他身份的转变，让他变成了一个创业者呢？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精彩故事。欢迎 Vivant。
哎，谢谢
哎 Vivant， 你介绍一下自己。就从大学开始介绍吧。
大学我大学是在北京念的。算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当时学的专业是会计专业。
哎，为什么会学会计呢？
因为其实
现在开始做的其实是类似于销售。
差别很大，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上大学之前，我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并不是非常的成熟。我父母是大学的老师教授。就是他们是属于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个人的价值观，然后我从小被他们影响，而且一直都认为他们这个想法
是
对
的。
对，就是从来都没有质疑过他们的这些想法。
乖乖女了，
就是对，算是这样子的。
嗯，
上大学之前一直都是认真念书的。然后在学校成绩也不错。然后顺利考上了大学。我父母也一直觉得他们这个培养的方式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有非常多的问题。
突然之间视野开阔了。
对，你一下子接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和价值观。他们就像在你脑中冲撞一样。你一下子一开始会接受不了。
对，
你会发现除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之外，还有很多种认识。那个时候我认为那是我人生的算是一次新的新生。
那也就是说这个会计一开始这个专业的选择，
对，并不是我的，
并不是你了解自己之后的一个选择，是一个听从父母的建议。
对对对。那个时候应该是听从父母的建议，他们可能会觉得这门学科会更加的实用。
对，
将来找工作啊各方面会更加有用，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选了这门会计。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太希望学会计的。我从小最怕数钱之类这样的活儿。但是那个时候觉得爸妈应该是对的。所以就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后来
那你大学有什么心理有什么转变吗？
对，
我导致了
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在大学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我发现我是一个
参加了什么社团活动？
对，比如说青年志愿者协会。我发现我是那种还算是比较单纯的，而且喜欢跟人家交往的。所以那个时候进去主要是做的外联部的工作。比如说是为协会拉赞助啦，然后举办一些活动啦，对外的一些交流啦，宣传啦，就这方面的工作。做，我发现我还挺喜欢这一类型的工作。我挺喜欢就一个活动进行一个宣传，同时呢也很喜欢将我们的一个理念传达出去。另外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我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去欧洲交换了半年。那半年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人生观的一次巨大的转变。就是除了中国之外，你在欧洲。我当时去的是法国。我就
重新洗脑了一次。
对，
发现之前自己被洗脑了，然后出了国
也不算是被洗脑。就是有更多的新鲜的概念过来。我以前在我印象里法国是一个比较浪漫的国家，我以为那个浪漫就是爱情上面的那种浪漫。对，其实我对于这个的认知并不是很深的。到了法国之后我才发现它那个浪漫是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我随时可以看到在街边的
在草坪上大家坐着，
对，躺在那儿晒太阳。
对，
或者就每家每户窗台上面都有那五颜六色的花。
对，
照顾得很好。法国老太太可能身材走样了。
对，
但是
还是 makeup 涂的，
对，
非常的精致，
然后小丝巾围的还很别致。就会觉得那一种对于生活的一种享受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可能正缺乏的。我们确实这几年这十几年几十年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可能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忽略了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所以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在学着像国外他们那个慢慢的生活，同时也在这半年的时间抓紧，
内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自己也把欧洲的那算是都走遍了。就是 算也没有多少钱嘛，但是就喜欢上网啊，搜一些穷游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大概就类似去过东欧。
你最喜欢哪一个？
希腊。最喜欢的国家，我比较喜欢意大利和西班牙。
帅哥是吧？
啊，
海滩。
对对对对对，
海鲜饭。
就是那种阳光灿烂的国度，是我最喜欢的。尤其是意大利从北到南一路走过来，从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到最后罗马，这一路上让我觉得意大利是一个很多变的国家。从米兰的时尚，它城市一半是时尚的，另外一半是很古老的。到佛罗伦萨完全就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到威尼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水上的城市，到最后的罗马是属于冲击力特别大，你可能刚出了地铁站，一出来就是罗马斗兽场，那种时空的交错感，就会
感觉好像不活在现代社会。
对，所以后来我从国外回来了之后，我同学就说，你为什么以前好像也不会思考很多问题呢？你现在就老在思考
人生，
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干什么呢？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一定要想清楚我要干什么，我要做什么。不然的话我就会吃不好啊，睡不好啊，就这种状态。所以
就心里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没错没错。所以到了大四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不继续读研究生，我想找工作。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不是很确定我会计能不能在这方面做得好，因为我可以学下去，但是我发现我学的并不是那么的快乐。我妈妈跟我讲过，当你学会了学懂了，你就会发现它会非常有意思。
很多人都会这么
讲。对，很多人都会这么讲。但是我又会想，
如
果有这个经历
的
话，
对，相冲的话还是会很难。
如果我有这个经历，我能不能再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就给我自己做了个决定，我要找工作。因为我害怕读了研究生我将来路会越来越窄，因为我在这上面付出的沉没成本实在是太多了。读了等于说读了六七年的会计了，那我将来转变的几率会更低一点，那还不如我先工作，发现我自己适合做什么。如果到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会计的话，那我还可以再转回来。这样子成本也不是很
对，年轻嘛就该不断的试错，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概念。
哎呀，我发现我好像解释这个问题好像就是会计的思维啊，成本的。所以
你一说沉没我就知道你这就是一个会计的概念嘛。
对，其实会计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之前
他其实也是给你思维上一个训练。
没错，我
借贷必相等，有借必有贷，
挺大大咧咧的人。就是学了会计之后会相对细心很多，会考虑的比较细致一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大四就开始找工作，我把我自己做了一个工作找工作进度表，我把我的工作找的工作的目标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会计金融类的，一部分就是快销类的。然后会计金融类的大概就是属于那种四大会计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咨询公司之类的。快销领域的就是我会把就类似于雀巢、保洁、联合利华这些都列为这些榜上的，然后我就这些就属于海投吧，都投过去了。最后
自己选择的还是
对最后
快销
拿最后很出人意料吧，就是会计的是属于拿了几个 offer， 四大的包括投行的还有一个咨询公司的。快销领域最后拿了两个 offer。然后我思前想后，
内心抉择，
对，我就在想，我自己幻想了一下，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做着财务类或者投行类的工作，加班到晚上12点，很精疲力尽的时候，如果我想到，哎，曾经有一个做快销的机会放在我眼前，我没有抓住，我肯定会非常的捶胸顿足，很后悔。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去快销好了。
那说明你内心的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还是不喜欢会计，
就更想尝试一下那个。
对，
我不能确保我一定适合做那个，但是试一下才不会有遗憾。我不太喜欢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我就选择了快销。当时那家快销公司算是 在快消界 number one 的，算是非常不错的一家。然后他们也是新做的一个管理培训生的项目，然后就非常有幸，当时是在北京，算是北京的五个管理培训生之一，在总部培训的。第一个月就是培训的非常的快乐，就学会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第二个月就正式到北京分公司，就去驻扎了，开始真正的跑市场。其实那段时间现在想想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呢
很充实，
真的是很充实。我可能早上6点钟会出门，晚上12点钟才能到家。我一天大概是16、17个小时，我可能有一小半都在路上。北京的交通你也知道，非常糟糕的那种状况。
对，
然后
我曾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你早晚高峰要上车的话，你得等4、5班，
就属于人挤人。可能到了类似于像，
然后专门有推人的那个地铁站服务员，
到了、
不能说服务员，地铁维持秩序的人员会帮你推上去。
是的，你就会发现那个就跟罐头一样的，
对，
像类似于三元桥啊，那些站，大站完全就是啊被挤出去的状态。我有一次还被挤出去，
出都出不来。
我明明不想出去，但是就是被挤出去了，然后无奈只好等下一班车过去。之前呢，北京分公司是在东直门那一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想，哎，离公司住的近一点，所以就在离东直门2站的地方鼓楼租的房子。后来我发现我想错了，我完全没有太多的时间待在公司里的，我更多的时间是在跑市场，就是我要去各个门店看销售的状况。包括我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具体到去仓库里边拿货都是我在做的。一个女孩子，可能那个仓库非常昏暗，非常昏暗，就看不清楚，只有一个小灯在里边，一个很狭窄的小道，旁边都是堆的很高很高的一箱一箱的货。我一开始我搬不动的。但是我发现这就是和超市的一个博弈，超市的人手也是不齐全，他们会说，如果你自己不上货，我们这儿人不够的，你货你就烂在仓库里吧。可是我需要一个很快的这个货的周转，
对，
如果这些货不上货架卖出去的话，那就不会有更多的订单，而我的工作就是让超市下更多的订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只好卷起袖子自己上阵，
对，
去搬货。但毕竟没有经验嘛，后面那些熟练的搬货大哥，哎，挡，别在前面挡道，让开让开让开，不要挤着我的路。所以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现在想想还是很心酸的。有一次
感觉像底层工人一样。
对对对对对。有一次我要搬一个10公斤重的猫狗粮，把它放在我们平时见到超市的那个架子最顶端。我没有借到那个正常的货梯架子，因为都会有人在用，那我就自己踩到购物车上面。购物车不是滑动的吗？然后
很危险。
对，我当时就觉得啊，我千万不能掉下来，我掉下来肯定会骨折啊，或者怎么样，就摇摇摇，最后顶上去了，在最后一瞬间顶上去的。像我们平时理完货啊，下完订单啊，看完陈列，包括统计完市场销量之后，我们晚上可能有的时候还要做叫做打堆，我们俗称叫打堆。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超市里路中间不会是有一堆一堆的陈列吗？这些陈列我们也是要参与过去的。把货从仓库搬出来，还想一下把它堆成怎样的造型，是四格的，我们那边叫4P，是4P装的还是2P的，这样子会更便于消费者快速的识别和购买商品。所以我可能下午7点钟刚从北京的南五环下班，结束了任务，就会接到通知，哎，去北三环或者北四环那边去搭个堆。然后我就会赶快坐的地铁过去，到那边可能都已经8点半了，那赶快去干吧。那个时候我父母就是老是联系不到我。
明白。
但是我又不能跟他们讲实际的情况，会担心我。我妈有一次打电话，哎，你在哪呢？我说我在家呢。我在家呢。然后这时候
外面怎么那么吵？
对，同事喊了我一声啊，或者怎么样，说哎怎么这么吵？我在家看电视呢。哎呀，我说你们别烦，别烦，挂了电话，明天再说。所以我妈那个时候，爸妈都心里都是挺不踏实的，对于我做那个事情。
所以这是导致你最后 会辞掉这个工作吗？
不是这个原因。其实我第一个月业绩是相当不错的，我当时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我的目标是50万。
嗯，
但我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还算是挺 hard 的那种要求。我可能习惯了在学校完成老师的任务啊什么的，做
告诉你多少，
对对对，告诉我多少我就要做多少，做不到我会内心非常的愧疚。
嗯，
所以我就会卯足了劲做。
嗯，
但是后来我慢慢可以做上手了之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在跟采购在介绍我们的产品，让他们多下订单的时候，我在介绍我们的产品怎样怎样好，他们会抛一个问题过来，你们这些冲泡的这些饮品其实并不是很健康，现在他们也不会都购买这些产品了，所以说销量也并不是非常好。我发现那个时候我竟然无法辩驳，其实我内心
所以你内心并不是说特别认同，
我不是非常认同这个产品的。
嗯，
我也赞同我们的一些冲泡饮料类似于咖啡之类的，里边确实含有脂质末，这些是反式脂肪酸，这不是非常健康。就像我爸，他有的时候都会跟我打电话说，你少喝一点那么咖啡啊，虽然你们那是做这个的，你少喝一点。那包括一些冲泡的一些果汁，当然没有现榨出来的会更好了。随着我们现在社会就是大家会更注重健康，我发现那个时候我无力辩驳，当我对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工作的它的认同感减少的时候，我会就感觉
对，就认同感
做的不是很开心。
对，
所以
相当于其实价值观并不是完全在一条线上的。
没错，
那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你跟一个工作的
对
价值观，一个公司的价值观。
对，所以后来我慢慢做的非常的不开心。到我辞职那一天，我那个时候我甚至质疑我自己，我或许我并不适合做这个，并不适合做这一行。但是后来，
但其实不是。
后来我慢慢的，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自己做一个产品，我能够了解它的生产的工艺，我能认可它是健康的，能够给别人带来更多的价值，我相信结果一定会不一样。
对，所以你做了美觉茶。
没错，也是真的是很幸运，后来就遇到了我的很好的小伙伴。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也是同学介绍的认识的，我们真的是一见面就是属于相见恨晚型的，大家的理念啊观点都非常的贴近。然后随着之后大家一起合作工作起来的也很融洽，互相信任。对，下次可以介绍 Maggie 和 Carrie 给你认识。
对对对对对，
他们俩是非常棒的，
已经预约好了哈。
啊，对，预约好。对，现在还有新的小伙伴也加入进来我们的团队。
所以你们现在是四个女生是吧？
对。
嗯，
也有男孩子啦，但是他那个合作方式算是兼职类的。
对，
因为没有男生毕竟也不行吧。
看得出来你们都是女汉子。没有，从内心上来讲是女汉子，外表上来讲都是女生。
现在女生都是向女汉子方向发展的。
我意识到，因为我加了你的那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还有你的微信，然后发现你们经常会做一些营销活动，而且特别独特的一些营销活动，就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比如说像闪群这种，就在你们推荐美觉茶的时候，
对，
我觉得特别好玩。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 idea 的？
我们有个理念。
你先介绍一下这个闪群这样的方式。
闪群，我先科普一下。
好，
所谓闪群，就是在一个约定的时间，类似于快闪一样，一群人可能原本之前并不认识，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就某一个活动的主题，迅速聚集到一个微信群里边。展开一个讨论活动，然后这个
玩得很嗨，
对，玩得很嗨，
跳得很嗨，
结束之后这个群就不存在了，
明白了，
就是快速进入，然后玩得很嗨，然后就快速结束，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怎么想到的呢？
初衷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做产品不仅仅是做产品本身，我们也更希望我们这个品牌能够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让他们有一种参与感。我们美觉茶服务的对象也大多是一些白领阶层，其实在大城市打拼的白领是非常不容易的，白天工作那么辛苦， 可能周六周日也没有太多的娱乐的时间。
这是切身的体会啊。
对对对，我们真的是切身体会。我之前是做快销，没有时间休息，有一个月就只休息一天。
嗯，
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就是主创了，
嗯
，Maggie， 他之前是做金融的，也是在写字楼天天坐在那里。
嗯，
就我们非常非常的了解这种白领的生活，是很单调很枯燥的。
嗯，
所以就我们就在想，我们除了我们生产一款茶能够陪伴他们，让他们喝了之后有身心愉悦的感觉，
嗯，
同时我们也营造一个社群群体。
嗯，
我们自己把这群人定了个名字叫做爵士。
嗯，
我们不是美爵茶嘛。
对，
就是士兵的那个
美式新的觉醒。
对，
就是，
美式新的觉醒。就是虽然现在生活有时候蛮苦逼的，
嗯，
但是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不能减少。
对，
这一点也是我说我之前从欧洲那边的时候我自己游学的一个体会。
嗯，
跟 Maggie 他们当时是一拍即合的，大家的理念是很相像，所以最后我们美觉茶的这个初衷就是不仅产品能让大家愉悦，而且我们也是一帮能玩得起来的小伙伴。
对，
所以
因为我参加了你们那个闪群，我感觉特别嗨，就是你们在那里唱唱跳跳，然后搞一些游戏啊，
没错，
特别活跃。嗯，
最后的结果是其实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我之前都做了不好的打算，因为前一天我自己在另外一个群里做过测试，我要确保第二天的活动能够顺利举办，我要自己先类似于彩排一样做个测试群。
哇塞，你们真的好敬业啊！这个还测试一下。对，
因为不测试你是不知道，
不知道整个流程啊，最后会发生什么。
很多很多人的一个群体，最后的结果是你没办法预料到的。
对，对，
幸亏前一天做了一些测试，
发
现有一些
什么问题
漏洞。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需要引导一个话题，
嗯，
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楼歪掉了，就是那样的状况。
嗯，
如果这样的话，后加入的一些小伙伴看到之前的那些主题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可能就会退群了。那我们最初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了。
嗯，
我们是更希望一群人能够愉快的在一起玩耍的。
对，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角色。我当时算是主持人，我们还有一个小伙伴，对，
专门出题人，
对，叫我们是西西，也是我们的团队成员。
嗯
嗯，西西他是叫任性的出题君。
哦，任性出题，对
对
对
对对。然后就我们俩配合，把这个整个的节奏啊把控好，那保证我们的主题不歪掉。
对。这个真的很有意思。那除了这个之外，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营销的内容吗？或者
其实也不能单纯的说是营销了。
对，
我们是希望这款茶不仅仅是我 Maggie Carrie 和后来加入那个海南和西西，不仅是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更希望是小伙伴们他们能够一起加入进来，他们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们完美的呈现出来。这就要提到我们现在在做的另外一个线下的活动，叫做美觉实验室。
嗯，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
是我们会邀请一些我们的老客户，包括对我们感兴趣的一些消费者，我们一块坐下来，像一个沙龙的形式，大家 喝杯茶聊聊天，谈一谈对我们的这些茶的看法，在品尝我们茶之后，大家提一些意见或者有什么新的 idea， 头脑风暴。有好的主意的话，我们会以一种形式把它给展现出来，就相当于你们提供设计，我们来完成打造，这样的一个流程。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他们的口味啊各方面需求是变化着，我们五个人其实
这个实验室就可以多跟消费者直接接触。
对，在我们做美觉茶之前，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的，但是这个变化是不停的在变的。那如何保证我们的产品的理念它的这个用户能够满意，那就是需要他们不停
的
参与进来，
不断调整口味。
对，我们就希望这款茶是大家的茶。
嗯，对，
这就是我们这个办这个实验室的初衷是这样子的。
像你们最近推出的是路易波士茶，对不
对？
对，就是主打品牌，你能介绍一下这款茶？单听这个名字，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茶品。
路易波士其实这四个字是翻译过来的，它是 Rooibos。
嗯，
它其实是一种 生长在南非的一种茶，其实国人对此并不是非常的熟悉的，这几年也有一些品牌把它引入进国内，但并不是非常的盛行。其实这款茶是一款非常好的茶，它孕妇小孩都可以喝，它安神，
特别温和，
对，安神助眠，而且有天然的苹果的香味，
苹果味，
苹果的香味，
好神奇。
就是它和我们喝的可能绿茶什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想把它介绍进来。其实我们刚做路易波士茶的时候，我们身边也有小伙伴问我们，我们自己的茶，传统的茶还没好好做呢，做什么洋茶？但是我认为这其实并不是冲突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现在社会啊，总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包容的。我们把外来的东西引进来，如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人，我们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而且谁说这两种茶不能共存呢？
而且我没有觉得我们的绿茶、红茶做的不好，做的挺好的。
对啊，现在
大家都在，
现在传统茶也在崛起，我们也一直可能将来我们也会做传统茶，选一些优质的产品，当然那是后话了。
对，就是从这个入手，
对对，
先主推这个。
对，我们的路易波士茶是在从德国经销商进口过来的，所以品质是有保证的。
哎，那你们从刚开始做这个美爵茶到现在，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困难吗？
困难很多啦，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属于非常忙碌的状态，一个人当几个人使的，你可能
就比如说我今天约你，然后说我只有几点到几点，然后给了我两个小时，然后就是你们的时间都是以小时来算的，我这一个小时要干什么，那一个小时要干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是刻意要这样，
对对，
但是最后理时间的时候发现啊，好像只有这种方案。就好比今天其实 Maggie 和 Carrie 我之前有邀请过他们跟我一块过来，他们也是很希望过来的，但他们今天下午有个另外的一个活动需要他们俩参加，所以十二月中下旬吧，我们争取我们几个人一起过来。
好，那你还是谈一下你们遇到的一个，你比如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困难，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大，最后你是如何克服的？
对我来说可能就你之前提到那个闪群活动吧。这个闪群我之前也介绍过概念，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之前虽然有快闪这样的概念，但是并没有闪群这一说。所以我们当时
就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
对，就是硬生生想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也没有什么参照方式了，
没有，
完全所有
的完全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闪群的时候，也是有一天我们几个在群里聊天，我们还都蛮喜欢小丸子的，在说话的时候就用了一些小丸子图片啊，我们就发现小丸子其实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卡通形象。他真的是哲理帝。比如说他会很赤裸裸的把一些现实状况说出来，哎，有钱人真是复杂呀，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新时代女性哦，就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卡通形象。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
很好玩，
我们这个闪群的主题是不是就可以定为小丸子。一来也是一个年轻人的共同的回忆，二来也是算是一个闪群的主题，能够就此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我们之后的游戏也是以小丸子为主题的。
对，
一开始大家其实也并没有达成一致，我和 Maggie 属于非常不错，好，这个很行，但是呢也有团队成员会觉得，哎，这跟我们可能之前的初衷啊，跟我们的一些形象啊并不是特别的符合。而且闪群是怎么做？
怎么转化？
万一我不喜欢小丸子呢？因为他们其中就有人就没完全没有看过小丸子，他就一点都不了解。那怎么做下去？我那段时间，因为最后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做，主要来负责，
所以压力，
我压力是很大。我一方面我需要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团队的支持。所以那段时间基本上晚上基本上睡的是很迟的，睡觉之前都在思索这问题。后来因为大脑太兴奋就容易失眠，就睡不着觉。一开始先写了一个策划方案一，我那个时候也不是思路很清晰，我大概写出来了以后，哎，团队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建议， 有觉得这哪边不合适的，哪边会这样做改进会更好，我一时间就迷茫了。
嗯，
我那一天我基本上就没有在群里边，我们团队群里面说话。然后后来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不高兴啊，或者怎么样，会觉得我沮丧了。他们还后来还安慰我说：“哎呀，我们这个美学就是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有存在感，所以既然微微的在上面花了很多的精力，我们就应该支持他。”后来我跟他们讲，我不是生气了，我就是一个人在思考怎样让这个活动更加切实可行。确实，我认为之前没有办法说服所有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理念，同时这个活动如何举办，闪群具体怎么操作，这个活动策划包括各方面的工作如何分配，都需要我来思考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后来就大概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就天天在想这个问题，它就在我脑子里不停的盘旋。后来在我来上海的高铁上面，突然就想开了，想明白了，一气呵成在高铁上写好了一个策划。所以我那时候觉得高铁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以后遇到什么难题坐高铁去，
坐高铁就可以解决了。
嗯，
当时我写完了之后立马就觉得对了，这感觉对了。
嗯，
就是自己能够感受到这个活动是可以切实可行的。
没想到短短这么半小时的活动背后有这么多。
对，你们看到的就是欢乐的半小时，
就是那欢乐的半小时。
我们背后会包括之前怎么样去宣传它，
嗯，
怎样文案怎么写，包括这个半个小时环节如何设计，
嗯，
题目怎么出，
嗯，
怎样更方便他们看，
嗯，
就是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思考的。
对。
然后后来。我团队的之前其实没有看过小丸子的那几名成员，后来他们都去恶补去看小丸子。
其实我觉得看不看小丸子不重要，哎，
他们就
是
希望
对
能有
小丸子的认同感。
这其实已经是我们之后的改变，我们一开始对于小丸子的粘合度是很高的，我们一开始是打算大家都用小丸子的语气在里面对话的，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这可能进行不下去。首先需要大家有大量的小丸子的功底在，
对，
有一些小丸子图片素材，但是用户不可能，尤其是白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上网搜这些东西的。如果他没有看过小丸子的话，即使看过小丸子，他高不高兴发一耗流量发一张图片呢？未必。所以我想的是，那我们做更多的功课，我们把环节都安排好，他们进入成本很低，只要进这个群跟我们一块玩就可以了，他们不用事先准备任何东西。
对对，
所以你现在理解的是不需要
对，原来之前有这么多被毙掉的方案。
对，我们之前很多很多方案都死了。
哇，这个真的还蛮神奇的。
对，包括后来那些图片你看到的那找茬，
嗯，
那些图片也不是现成的，都是要做出来的。这一点我团队那个成员西西真的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做算是做设计出身的，交互设计 UI 那一块的，所以他也请他的小伙伴啊帮
一些
P 图片，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在设计题目，怎样让这个题目的陷阱更有意思。
嗯，
所以这些都是挺伤脑筋的事情，
挺好玩的。嗯，因为我看最后到结束的时候大家还迟迟不肯离去，还在那里继续聊，哎，还有后续的活动吗？
对，包括最后我们就这个群关不关，我们团队里面也是有讨论的。
嗯，这个还是要关的。
对，我们认为其实维持一个群是不容易的。
嗯，
所以既然是闪群，
对，
我最后还是要闪人的，
还可以继续搞，
人还是要闪的，我们之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
但是这个群就是结束了，我们之前说好的就半个小时，那之后那我们就是按原来的约定把它关掉。
嗯，
关之前我们也会留一点时间大家互加加朋友啊什么的。
对，嗯，挺好的。哎，那你一路走来有什么帮助过你的人，对你帮助特别大的？
其实不仅仅是对我了，就我们这个品牌
整个团队。
对，前两天不还是感恩节吗？
嗯，
我们还在群里边写，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小伙伴帮助我们了。其实仅靠我们几个女生真的是很难完成一件事情的，有很多人就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朋友会提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甚至会主动帮我们介绍更多的人认识。
嗯，
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直都非常非常感激。任何一个初创企业一开始都非常的不容易，
对，
也正是有了他们，美觉现在才能一步一步走得更好。
嗯，你们现在主要还是在哪里能买到？淘宝上吗？还是
在微店上面？
嗯
嗯，之后应该在微博上也是可以买到了。
在微博上面买，那就是先微博有支付通道吗？
嗯，对，这是前几天Maggie 他们刚去参加了一个口袋通的一个沙龙，在杭州举办的一个活动。
嗯，
将来会通过有赞网，在微博连接微博，在微博上也可以进行一些 marketing 和 sales 的活动。现在主要的是大家可以加我们的美觉茶的公众号。
嗯，
叫 Mego Tea， 我们美觉的品牌叫 Mego 嘛。
嗯
嗯，然后
MEIGO
Mego Tea。 输入进去之后，加我们的公众号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些购买的一些链接，包括我们的茶、路易波士茶、水果茶和草本茶的一些简介。
嗯
嗯，将来也会，我们会慢慢改进，让购买方式变得越来越便捷。
嗯，对，以后都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我觉得你们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特别新潮，在微博上买，
因为
然后不开淘宝店是吧？你们没有开淘宝店？
没有，不开淘宝
店，只开了一个手机的微店。
对，其实我们也相信将来的微信上面的这个购买也会是慢慢发展起来，跟淘宝一样的，算是一个主要的趋势。其实这个时代是个非常好的时代，有各种各样新鲜的技术。
嗯，
但是我们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嗯，
我们也并不知道将来未来发展趋势。嗯，我们就凭着一个我们对的了解和一个女生的直觉。
嗯，
我们就算是你走最前沿的一些销售的方式吧。
你们之后有什么预期吗？会不会开一些什么线下的美觉茶的店啊？
会有。嗯，
有这个想法。
对，有会跟咖啡馆或者茶馆的一些
合作、啊，
包括开主题的我们的茶店都是有可能的。
嗯，对，以后开茶店了
请你喝一杯。我们更
可以入股。
我们更希望的就是到时候大家的那种年轻人，哎，我们下班去喝一杯，不仅仅是喝酒啊，或者喝星巴克，而是喝一些健康的茶饮品。
对对 对， 对，
我们更希望将来是一种风尚。
其实很多白领都喝咖啡比较多现在，但是像比如说像我这种体质的，就是特别敏感对咖啡因，我只要白天喝了咖啡，晚上就肯定睡不着觉。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茶呀、水啊之类的东西。
对，而且中国人的口味可能更适合这种淡一点的。
嗯，对，好，非常感谢今天 Vivant 的分享。那我们就期待12月
中下旬
的时候，再有请 Maggie、Carrie 以及
还有
海南，
或许西西也可以参加，
一起来参加创业者说的录制。
对，我们到时候会介绍更多关于我们美觉茶的一路走来的一些历程啊，包括我们的营销理念各方面的。
嗯，好，好，谢谢，
谢谢。
本期节目听完了，大家是不是对活泼可爱的 Vivant 印象深刻呢？还记得我们上期说的创业者说将要举办线下活动啦，会邀请创业者做沙龙活动或者做演讲活动，届时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参加，关注创业者说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资讯，在荔枝 FM 或者 Podcasts 上面订阅我们创业者说，和我们 keep in touch，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